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94讲。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在上一堂课里，王老师告诉了我们主再来的预兆，今天他将告诉我们如何预备主再来。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在百般的试炼中是暂时的忧愁，同时在试炼中我们是有喜乐的。我们所等候盼望的福是等候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然而今世的生命充满了灾难、危险和罪恶，使我们更加盼望将来的福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么该如何预备主再来呢？这时候我们听系统神学100讲第94讲，王老师谈如何预备迎接主再来。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我们继续讲这个最后也是相当重要的末世论。我们不能说最重要啊，因为可以说救恩是最重要的，但是末世论对我们现代人来讲是更靠近，也是非常切身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关于如何预备迎接主再来，如何预备迎接主再来。很多人想到末世论就想到启示录里面一些很难懂的一些，我们不能说那不重要，但我们必须说那里面真的很难懂。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会讲那些，但是我们不花太多时间讲那些，因为那些事情既然还没有到，所以有一些人过去就解释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后来发现他们所讲的这个整个世界的发展跟他们所讲的并不符合，所以王老师不希望花太多时间来解释一些像谜语一样还没有能够完全了解的启示录的一些象征，但是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讲一些关于末世已经很清楚交代的一些重点。我们要从清楚最后要进入比较不容易清楚的一些事情，到等99讲100讲再来讲那一些这个比较不容易明白的，特别是千禧年的事情。那我们这几讲都会继续讲一些很明显的启示，虽然明显不表示我们已经懂了，可能有一些我们懂但是还没有把它组织成有系统的知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一些主题看起来好像懂了，但我们要把那个重点把它归纳把它组合成一个有系统的关于末世的整套的知识。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一环，这一个重点是如何预备迎接主再来。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主再来的一些预兆，总归纳来讲是七方面。一个是第一方面是敌基督、假基督跟假先知出现了。第二方面是有很多离道反教的事情，包括沉沦之子出现了。第三方面是有很多不虔不义的现象， 有很多不浅不易的现象。第四方面呢，是基督徒受逼迫、被讥笑这些现象，被逼迫、被讥笑。第五方面呢，是，这倒是好消息，福音传遍天下了。第六方面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第七方面是，这个第七方面应该放前面一点啊，以色列应该放最后面，我们把它对调一下好了啊，这七把它改成五。这个第七方面就是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这个把天灾人祸改成五，六是福音传遍天下，七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好，七是完美的数字。好，我们讲到以色列全家得救，那是已经是末期的，最末期的。当耶稣真正来的那一刻，有什么现象呢？耶稣来的那一刻，我们上次没讲完啊。我们要预备迎接主再来，我们也要知道主再来的那一刻是什么情况。主再来之前，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前面讲的这七方面。但主再来的那一刻是什么现象？那一刻是很突然的，那一刻是像半夜的贼一样，是没有预警的，没有事先警告你说我现在过两个小时要来咯，没有，那一刻是不知道的。但是那一刻到底知不知道？我们只是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年几点钟而已，我们并不是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时期。我们从刚刚前面提到那七个特征里面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除了以色列全家得救之外，其他的都应验的差不多了。回教抵挡福音，我们上一次也讲，回教现在正在开门，虽然很不情愿，但福音真的已经开始进入回教世界了。中国十个信回教的少数民族也开始陆陆续续有基督徒在增加当中，数字还不是很多，可是那个福音的门已经打开了。无论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保安族、沙拉族、克尔克孜族，无论是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这十个民族都陆陆续续有少数的基督徒开始出现了，开始出现了。他们还没有成立一个回族的这个，或者是东乡族、沙拉族，或者哈萨克族的公开的教会。但是呢，他们的确有一些基督徒了。王老师就遇见了好几个，所以你就知道这是新的现象。所以主再来的预兆里面，除了以色列全家得救。之外，其他大部分是应验的，福音又可能在几十年之内传遍全世界，回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相当的警醒。那么这些预兆大部分出现了，但是耶稣来的那一刻是没有预警的。这些预兆大部分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快了，绝对不是在一千年了，很可能不是啊，我不是上帝，不要讲那么绝对好了。但是呢，很可能，很大很大的可能是，真的是蛮短的期间。但是，真正是哪一年呢？不知道。可是那一刻是什么情况？那一刻是很突然的，就是不知道，很短促的。那一刻呢？是怎样？那一刻是众人都要看见。这是马太福音24章27节。那一天耶稣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好像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无论是东半球、西半球，这个闪电的速度是很快的，啪，从这边就闪到那边去了。这个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 是什么意思？表示耶稣来那一刻是无论东方西方是同时看见的，是讲这个意思，是一个形容词。你不能照字面上来解释说上一次耶稣降生在东方是男的，那么这一次呢，上一次在西方啊，那个东方闪电的人讲的啊，所以耶稣上一次来是在西方是男的，那么耶稣这一次来是在东方，就是中国，是女的，就跟女基督要出现了，哇，这样比较公平。还有人被认为是女基督或自称是女基督的，这中国原创的 original 的异端，现在还很嚣张，在各地在发展，甚至于很多基督徒已经被迷惑了。有一次王老师在江苏的一个地方，那里有很多基督徒，可是那几个传道人神的仆人很伤心的跟王老师说，他们那个村庄原来有21个传道人带领着那几十个教会，那个村庄竟然在最近有十几个传道人已经加入东方闪电这个错误的异端里面去了。所以剩下这几个传道人很累，每天要去带领这几十个教会，到处要讲道理播饼，累得要死。为什么传道人被迷惑呢？这真是末世的，这东方闪电这样子邪恶的异端，竟然连传道人还有传道人把整群的羊都带过去的。这个东方闪电这个团体就是这样解释马太福音的，说上一次耶稣是在东方，在西方，上一次在西方，这一次就在东方，因为他还根据圣经呢，马太福音24章27节，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边。其实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在谈到耶稣再来的情况，就是说无论东西都要同时看见，因为光速是人类所知道最快的，就是光速了，光最快了，太阳照到地球，如果是慢慢来，像音速那样子，我们认为音速就很快了，对不对？我讲话你马上听到了，但是实际上音速跟光速比起来还是很慢的，那光速是快得不得了，所以闪电就是用光的速度最快的，一下子就从东边闪到西边去了，那是全世界要同时看见。当然如果你脑筋转快一点，你会觉得可能吗？地球是圆的，如果耶稣出现在东半球，那西半球的人怎么看得到呢？如果耶稣出现在北半球，那南半球的人怎么看得见呢？你不要担心好了，耶稣当然可以克服这个问题，是不是用电视转播的方法？当然不是了，有人说有可能，但王老师相信一定不是的，耶稣不会那么逊，要用这种方法，电视转播这个有时候还看不清楚呢，对不对？所以不是用电视实况转播，不是用这个方法。耶稣他的身体不是像我们这样属肉体的，被肉体的限制住的，他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他有办法让东半球西半球南半球北半球同时看见的。所以反正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大家同时看见的，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在这里在那里，你都不要相信，耶稣说过了，因为不必人家跟你讲，你自己要看见，连没有信耶稣的人也要看见。可是看见的话可能对他们是一个很坏的消息的，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可怕的审判。所以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一章七节这样讲，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万族大部分的人还没有信，所以他们看见审判的主那么威严那么可怕，他们吓死了。好，这个谈到再来的情况，再来还有什么情况呢？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是什么情况？马太福音24章29节30节可怕的情况，当前面那一些天灾人祸这些灾难过去的，更大的灾难来了。地震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地震已经够可怕了，但是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天震。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天震？就是 马太24章29节，当那一些灾难，就是战争啊、饥荒啊、地震啊等等，这些过去，一过去才刚刚过去，这些越来越多，那么这些一大很频繁的灾难过去的时候，突然太阳变黑，月亮不放光，启示录那边说月亮好像像血一样的颜色，好可怕，然后众星要像下雨一样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你不会，不要以为群星坠落很美，流星哦，有时候看到几颗觉得很美，有一种天文的奇观叫做流星雨，整片的流星好像下雨一样，哇，好美。王老师小时候有一次听收音机的广播说那一天晚上11点钟会有流星雨出现，哇，王老师就很兴奋，到晚上11点多到外面空旷黑暗的地方去等待，等到12点多什么都没有，可能有，但是因为它是从天边一群的星星这样子划过天际，大概我那个角度不对，看不见了。那天回家睡觉的时候就梦见了什么，哇，梦见的星星像下雨一样纷纷坠落，好美好美啊！虽然没有看见却梦见了啊，但是呢，圣经里面马太24章29节讲的这个流星雨却一点都不可爱，一点都不美了，因为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像雪流雪一样的颜色，众星通通坠落下来，最后一句话，天势都要震动，29节最后一句，这是天震啊，这天震是恐怖的，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天上的日月星辰全部都走样了，变成恐怖的景象，这就是一个大毁灭的时刻了。这一刻不是预兆，这个可以说就是耶稣出现的舞台背景。耶稣出现，我把它想象成一幕舞台剧的话，那么这个天震、日月星辰的这个可怕的天体大变动，就是耶稣出现的舞台背景。这些一出现，耶稣马上出现。那时，第34节，就是同一个时刻，当这个天震的那一刻，虽然很恐怖，但你也不要太害怕，因为这一刻耶稣出现了，对信的人是好消息，对没有信的人是最坏的消息。这时候地上的万族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怎样有能力，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了，驾云降临。所以这是耶稣出现的那一刻，以这个恐怖的很壮观的这个天震做背景，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幕是真的而不是幻想呢？怎么知道？因为前面这些事情大部分都应验了，我们就知道最后这件事情也要应验。这好像银行，如果你去买房子，你要办一个贷款，如果你前面那么多，有时候要办分期付款，那么他要调查你的信用，到底你有没有可能还钱，如果你不可能还钱，他就不借钱给你，他要看你一个月的收入多少，过去有没有一些不缺少信用的一些事情发生。如果你在做生意，你要向银行借一点钱啊，做本钱来做更大的生意，他也要调查你过去的信用，你过去有没有跳票，有没有开空头支票，有没有借钱不还等等，如果信用很良好，他就有信心把钱借给你。那你看耶稣的信用好不好呢？耶稣的信用是完美的，他讲这么多末世的事情，我们上礼拜讲过，这么多预兆竟然可以兑现那么多，那么他最后的这些会不会兑现？当然会兑现，他到现在是完美的信用，别人来讲都不可能这样兑现的，谁敢讲自己的国说要传遍天下，传给万民，传到地极呢？只有耶稣敢讲，而且真的就这样发展。所以他的信用这么完美，我们就知道他最后所说的这个天震，他要出现也会兑现。好。 这是耶稣再来的情况。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有什么情况？耶稣再来说，众人都要复活，圣徒要复活得荣耀。那么一般的人呢？一般人要复活被审判被定罪，那是很可怕的。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情况，要复活被定罪被审判。那圣徒得荣耀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在下一讲再来做一个详细的解释。那么这一讲我们只要知道那一刻通通要复活，信的复活得荣耀，没有信的被定罪，永远没有机会得救了。那一刻圣徒被提，这个圣徒被提的事情，很多人很有兴趣在那边猜，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分三派啊。但其实重点在哪里？重点不是灾前、灾中、灾后，你怎么猜都不是完全可以来说服人。当然也不可能三个都对啊。但我们不去辩论这么细的问题，我们要抓住这个属灵的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被提，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这才是重点啊。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刚刚马太福音已经有暗示的，耶稣驾云降临，这个是啊，启示录一章七节，一章七节耶稣驾云降临，这个是启示录一章七节。马太24章30节是他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再一次提到他驾云降临。我们不要忘记他当初是驾云升天的，使徒行传第一章，他现在又驾云降临。另外一个谈到耶稣驾着天上的云才降临啊，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到17节，4章15到17节，这边保罗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这还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以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16节，有呼叫的声音跟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就要必先复活。所以我们不能在他们之先，就这个意思，就是死去的基督徒要先复活得重要。以后呢，我们这些还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去。活着的基督徒要跟死去的一起被提上去，他们先复活，然后我们呢才跟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面去，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重点，我们主耶稣驾云降临，他为什么不高高在上直接叫我们上来？他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但他不是这样做的，他驾云来迎接我们，这是一个爱的表现。 好像浪子的父亲，他不是坐在家里等孩子回来，他去外面接。但我们已经不是浪子了，但是主耶稣因为爱的缘故，他不是高高在天上的宝座用指头勾一下把我们勾上去，或者大声叫声上来，不是这样子的。他驾云来到人间，来到我们看得见的空中来迎接我们。好，这个是耶稣再来的情况。我们说过了，是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归纳一下。第一方面呢，是突然出现的，第二没有预警啊。第二方面是众人都要看见，同时看见，包括没有信的人。第三方面，天体要震动。前面那些预兆是有地震，这里不是预兆了，这是出现的时候是天体的震动，这很可怕的一个舞台背景，真正的大人物要出现了。第四个就是圣徒复活得荣耀，第五个就是圣徒被提，死去的圣徒跟活着见到耶稣再来的一起被提上去了。无论你喜欢在前在中在后，其实重点呢是被提啊，耶稣来把我们提上去了。好，这是再来的情况。那为耶稣这样的再来，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预备呢？这个不是 很生疏的题目，只要读过四福音就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要快速的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些重点。圣经讲了很多如何预备迎接主再来，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七点。第一点呢，就是要很警醒。所谓警醒，就是要做预备，不要糊里糊涂。怎么警醒怎么预备呢？就是常常祷告等候盼望，常常祷告，常常等候。所谓这个警醒等候的意思，我们说过了，不是闲着没事在那边等，而是知道说耶稣随时可以回来。那我们知道啊，为什么要警醒？因为耶稣不告诉我们他几点钟回来啊，所以我们只好随时警醒。好，这方面的圣经很多的，好，马太福音24章提到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我们24章42、44节说，所以我们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另外贴前5章第2节、第6节也提到耶稣，第2节天父撒种在前书5章2节提到像夜间的贼，第3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这个灾祸忽然来到了，所以我们要警醒。第六节说，我们不能像别人这样糊里糊涂的睡，我们总要警醒。这样不是说叫你晚上不要睡觉的意思，而是说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该睡的时候也在主里面睡的。好，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四章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这是第一方面，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等候。好，这是如何预备迎接最重要的，随时预备好，你就不用特别预备了。有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很有生命的基督徒，他灵性很好，大家很尊敬他，他虽然不是大人物，可是大家都很敬重他。有一天人家问他说，如果有一天早上人家问他说，如果今天下午主耶稣要再来，那你要做什么呢？做什么预备呢？他说，如果今天下午耶稣要再来，那我还是要去葡萄园做工。他的意思不是不必预备，而是说什么他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他不必说为耶稣再来赶快去认罪悔改洗澡什么的，不用。他继续去，他是农夫，他就继续去葡萄园整理他的葡萄树，他做他今天该做的事就可以了，他已经随时预备好，耶稣再来他不怕。好，这是第一方面，他不但不怕，他很高兴。第二方面呢，如何预备迎接，就是在真理方面的预备。因为末世有一大堆的异端，所以我们上次有提过，有离道反教不虔啊等等各种的事情，不前不一个人，所以我们要防备这些异端。怎么防备？就是在真理上装备自己。这不是王老师讲，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例如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最后一节，临前15章最后一节，我亲爱的弟兄们，15章是在讲耶稣再来我们复活的事情。他结论的时候说，我们务要坚固，不可以动摇。坚固不可动摇，那怎么样的人可以坚固呢？帖后二章十五节，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这个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谁站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口传的，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坚守什么？就是坚守真道。有真道的人就站得稳。主耶稣说谁站得稳？就是不但听到而且去行道的人，大风吹不倒，八风吹不倒。所以我们听到，我们行道，这种人根基是很稳固的。所以用真道来装备自己。彼得后书三章提到三章第十节，那个日子像贼一样，突然耶稣来像半夜的贼一样，那天这个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其上的都要被烧尽了。十七节说，既然这样子，我们预先自然知道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应该防备，免得被恶人的错谬诱惑 我们要防备，所以异端出来我们就知道它是异端，一旦被它引诱可能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坠落。所以防备怎么防备，就是要晓得它的轨迹，要熟悉神的道，这样就不但知道而且行，作为一个行道的人我们根基很稳固。所以要防备错误，站立得稳，这个是预备迎接的另外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第三个预备是什么呢？要殷勤力求长进，要殷勤力求长进。我们在上一讲已经查过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提到，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是整套的，我们要殷勤的追求。这个是对末世的一个重要的教导。我们再看一处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彼后三章提到说，我们十一节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就是说耶稣再来这个用火来烧化这个天地，消化天地，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十一节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要怎样，要圣洁，要敬虔，要切切的仰望。所以这里有很多功夫要学习的，要操练圣洁，要操练敬虔，这是 第四个功课。如何预备迎接主再来，刚刚说要殷勤力求长进，那么这里提到说要怎样，要圣洁，要敬虔，要切切的仰望神，保持一个圣洁的生活跟单纯清洁的良心，这个是最好的预备。第四方面就是操练圣洁，操练敬虔。这是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第五方面的预备是什么？第五方面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要操练盼望，操练忍耐。这个盼望是操练出来的，我们一信耶稣就有盼望了，可是越操练就越有盼望。好，关于这个操练盼望，操练忍耐，为什么忍耐？因为耶稣一说要来，可是等半天，等了几十年都没有来啊。那么其实不是耶稣没有信用，是因为我们人生太短促了。有人呢刚好来不及，在他这一生就看见耶稣再来了啊。所以在这里看而却没有看见，当然要忍耐，要不然失去耐心就可能随便起来了。所以这个忍耐的功课跟盼望的功课也是我们预备迎接主再来很重要的功课。什么地方写这个？很多地方我们只要看两处就好。一处在马太24章，24章我们知道在写末世论的耶稣再来的情况，可是13节那边说，在这个末世的艰难里面要怎样，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在这个末世的艰难里面我们要忍耐，靠主结出忍耐的果子来。好，另外彼得后书三章，彼后三章12到15节，这边说这个特别是第十五节要以主耶稣的忍耐为得救的缘由。好，要以主耶稣，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缘由。以主耶稣基督的忍耐，长久的忍耐为我们得救的缘由。好，所以这里主耶稣的忍耐，我们想到圣经上的说话说，那忍受恶人这样顶撞的，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忍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主耶稣，主耶稣他怎样的忍耐到底，我们会得到激励，就可以忍得下去的。好，这是操练忍耐的功课。那么第六个，在这个如何迎接主再来呢，第六方面的功课是彼得，也是彼得告诉我们的。请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4章7到10节， 这段话好像很长，但是只有一个主题，一个最重要核心的重点，就是彼此切实相爱。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彼前四章七到十节。这边提到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预备？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讲过了。第八节，最要紧的事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遮掩不是说包容罪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包容我们的弟兄，那不是要去故意去羞辱他，爱他，那才希望他能够有罪是要悔改的。好，第九节，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第十节，要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要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好管理，互相款待，彼此服侍，彼此相爱。这个是末世的时候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彼此服侍。在我们末世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艰难，但因为我们这样子彼此服侍，互相扶持，就因为爱的缘故，艰难也不觉得那么艰难了。如果没有爱，连舒服的日子也蛮痛苦了。有人物质上很舒服，可是夫妻天天打架，所以他的家庭像地狱一样哦。有人物质上不怎么丰富，可是彼此相爱，可以像天堂一样喜乐的。我们有吃有穿就知足了，彼此相爱，那更是享受，更是满足。最后，第七方面，要竭力多做主工，竭力多做主工。我们刚刚跟第三点讲的那个殷勤力求长进不一样，殷勤力求长进是讲个人灵命方面的的长进。那这个竭力多做主工，就是在配搭，或者说我们配套跟许多基督徒互相配套配搭，一起来做主的工作。这也是末世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什么地方讲的？我们来看很多地方讲，我们只看两处。马太24章44节，他说你们要预备，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看见那样，就说，看见他这样行，那样的仆人就有福了。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很殷勤的仆人，他按时要分粮给下面的人吃，他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主人一回来很高兴。所以这是殷勤努力做工的人。接下来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这里面也提到竭力多做主工，这是我们末世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们讲了七方面，感谢神，愿神赐福大家，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愿主让我们常常互相勉励，在这七方面来预备自己。我用最后一分钟把这七方面再复习一次。第一方面是警醒祷告，就是要预备，要等候，要有预备的意思。第二方面是用真理来装备自己，让我们可以防备错谬，坚定不移。第三方面就是殷勤力求长进，就谈到我们灵性方面。第四方面呢，是要操练圣洁，操练敬虔。第五方面就是要操练盼望，操练忍耐。第六方面呢，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彼此服侍。第七方面就是要竭力多做主工，这是最好的预备。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继续看末世论，下次空中再会。
提多书2章13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可以默想这几句话，这个所盼望的福，拿来和可怜痛苦的生活做对照的话，会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凡是诚实竭力要度过严肃公益虔诚的生活的人呢，都有一个经验，那就是我们越对今世罪恶的生活厌烦，就越会期盼这个福乐。你赞同吗？我们以患难为宝贵荣耀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从愁苦中学会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亲爱的朋友，那永远的福乐是主借着十字架上的恩而成就的。如果我们要得着，必须是蒙主喜爱的圣徒。你想成为圣徒得荣耀吗？那么别错过下一堂课，系统神学100讲第95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